李光耀与哈佛大学有很深的渊源，他在1967年对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进行过一天的访问，第二年作为该校政治研究所的研究员，在哈佛进行了6个星期的研究。美国哈佛大学荣退教授傅高义星期一用中文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说，李光耀后来在1972-73年又再次来到哈佛大学，因为当时他意识到在英国海军离开新加坡之后，美国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对新加坡的重要性将要超过英国，因此李光耀决定让别人代理领导新加坡，专门到哈佛待了半年，加强对美国的了解。
当时他还是念书，念美国的历史、经济、政治，那个社会都那个学过了，同时他常常去纽约跟美国的商人接触，去华盛顿跟美国的政治的领导、跟美国的管理都见面，所以他非常了解美国了。
现年85岁高龄的傅高义说，后来他每2-3年都会与李光耀见面，他每次去新加坡的时候基本上都会与李光耀见面。傅高义1979年出版了日本第一的畅销书之后，李光耀还专门邀请他去新加坡做演讲，介绍日本成功的经验。傅高义说，李光耀尤其想从日本那里学到两方面的经验。
第一个是警察，因为他觉得日本的社会非常安定，犯罪的人呢不多，所以他想了解日本人呢怎么搞。所以他后来呀，让很多日本的那个警察、那个警察的领导来到新加坡啊，教导那个新加坡的人呢，怎么处理那个不仅仅是罪犯罪的人，而是保护安静的社会。他很详细学习啊。那么第二呢，他想学那个工会。
他说李光耀非常重视日本的工会，是因为第一，他们是保护日本劳动者的，第二，他们不搞罢工，而是一直长期让雇员留在一个公司，使得他们可以不断学习新的技巧，而不是反对公司的现代化。在李光耀看来，这种做法对于当时劳动力水平也不高的新加坡来说，有很多可以值得借鉴的地方。傅高义教授说，尽管李光耀祖上五代就离开了中国，但是中国的历史对他影响很大，尤其是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官员的传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他后来精英治国的理念。
他觉得那个中国的历史啊，尊敬领导，那个领导的教育水平应该提高，官员呢应该那个考试，那个让最能干的有教育的人呢去工作。我认为那个是中国历史的那个最重要的影响。
李光耀从1976年首次访问中国以来，一生去过中国多达33次之多，是世界上少有的与中国五代领导人都见过面的领导人。在撰写邓小平传的过程中，曾经与李光耀做过长时间的访谈的傅高义说，李光耀告诉他，在他所见过的二战后的世界各国领导人当中，他最佩服的人是邓小平。
因为邓小平是了解历史，了解自己的国家要改变，要有新的做法。他了解他自己的那个国家的那个制度什么的，都有很大的问题。他一直在这个情况长大，但是把这个体制要改变，那的确是不容易的事啊。
傅高义认为，邓小平与李光耀相互敬佩对方，与他们在一些问题上的看法相同有关。这两个人本来都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但是后来他们了解实际的情况，都觉得需要能干的人，具有世界观的强势领导人来领导一个国家。傅高义说，邓小平1978年11月访问新加坡，并与李光耀会谈之后，邓小平在外交政策方面做出很大的改变，包括不继续向外输出共产革命，停止鼓励东南亚国家进行共产革命的广播，并意识到中国需要与别的国家搞好关系。李光耀在政治上的威权主义做法以及经济上的务实主义被广泛认为对中国的改革开放起到了很大的影响。傅高义教授认为，邓小平的确非常敬佩李光耀，但是他认为所谓中国的改革开放是照搬新加坡模式的说法有些言过其实，夸大了新加坡对中国的影响。
我想你可以这么说，关于那个城市的建设，那个新加坡的影响在中国比较大，因为那个是非常漂亮，很干净，还有讨论的自由啊，跟那个全世界的关系做好，我觉得一些方面呢，它可以向那个新加坡学习啊。但是，比方说经济政策、政治政策，那个新加坡这么小的地方，不会做大陆的那个模范呢、啊。
至于西方对李光耀威权主义做法的批评，傅高义认为，每个国家的情况都不同，而李光耀的做法对于新加坡来说是非常合适的。在他看来，李光耀是二战后最有能力的领导人之一，不仅对新加坡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而且对全球也有很大的影响。对于后李光耀时代的新加坡会如何发展，傅高义认为，现任总理李显龙无疑会继续其父李光耀的政策，但是由于他的影响不如李光耀，而且新加坡也在成为一个更为复杂的社会，因此他会发生改变，尽管李光耀的影响还会继续存在。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